马可福音一共有16章，作者就是马可，地点在罗马，时间是主后65年所写的，对象是给罗马人。这本书的目的是基督一生的服事以及他的受死，证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神的仆人，是神的弥赛亚。这本书的主旨就是神的仆人。这本书的要节记载在10章第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乃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有许多的身份，其中身份之一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一个非常特殊与高贵的称呼，通常都是对神特别敬虔以及对神有特殊功劳的人的身上。神仆人的这个名称本来也是给以色列国民的，但是以色列自从被呼召以后，他们就失败了，所以神再兴起一位他的仆人，就是他的弥赛亚，代替了以色列工人的工作，成就了神的旨意。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也是最简单的一卷书，但是书中很简洁有力地叙述出耶稣基督的生平。马可他很少有评论，他让故事的本身表达出这位神伟大的仆人。他不停地传道，医病，教导，服侍人，他有神的灵同在。这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完成他做仆人所能做到的最大最终的牺牲。也正如腓立比书2章7到8节所写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我们的全能君王，他统管万民，他是万有的主宰，却成为最谦卑的表率。他把王袍放在一边，系上了奴仆的服装，尝尽人间的疾苦。他常以教训来引导陷在黑暗无助的人，对病痛哀伤的他施行医治，对绝望灰心的他给予鼓励，对那些被鬼魔所辖制的他大能的释放，对那些在最终迷失的他赦免宽恕。像这样一位服侍热忱充满爱心的，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走上一条最高的奉献之路，为他所服侍的对象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这本书的特征。马可福音这本书大体上是按着所发生事件的时间次序所写成的。第二，这本书虽然是四福音书中最短的，但是它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却比其他的三卷书更详尽。另外，这本书略过了主耶稣的出生和早年的事迹，只是记载他公开服侍的一个片段，尤其是强调主耶稣最后的服侍，几乎用了1/3的篇幅来叙述最后一周主耶稣受难周的经过情形。第四，这本书的主人耶稣，他是以一个仆人的姿态出现的，仆人就没有所谓的身世，而且这本书很少有长篇的教训与比喻，所以马可福音注重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也注重 他跟人面对面的接触。在主耶稣行过的大约35个神迹之中，马可就记载了18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第五，马可福音用很快的速度来描写耶稣基督做仆人的精髓，在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行动，强调耶稣用手的工作。马可最喜欢用的词汇就是立刻，光是在第一章里面就出现了10次，而且在这本书立刻这个字一共出现了43次，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时候也翻译成随即、立刻、即时、速忙、便、就等等。第六，因为马可福音主要是为罗马的信徒所写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很少用旧约的经节。马可在书里面还翻译出一些亚兰的用语，并且还用了一些拉丁文取代了原来的希腊的用词。这本书也很少提到犹太人背景的事，如果不能够避免的时候，马可就加以解释。第七，这本书所记载的事实都是描写主耶稣的一言一行，非常的生动，好像人在当场看见一样，并且呢，也对耶稣的内心世界有很深入的描写，描写了耶稣的情绪，例如耶�稣在林里叹息，在7章和8章里面，耶�稣对人的同情，第6章，耶稣诧异人的不幸，第6章，还有耶稣发异怒，第8章、第10章。当耶稣看见少年官的时候，耶稣就爱他，第10章。而且在这里也记载了耶稣也会饥饿，第11章，也会疲倦需要休息，第6章。讲完了这本书的特征，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马可写这本书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马可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马可的意思就是铁锤，他的名字又叫约翰，所以他全名叫做约翰马可。他就来跟从主耶稣，当主耶稣被捕的那一个晚上，有一个年轻人赤身逃走，很可能这就是马可他自己，他亲眼见证了主耶稣和门徒被捕的事实。马可的母亲也是信主，而且把自己在耶路撒冷家里面的家庭打开，成为初代教会的聚会所在。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也在他的家里面举行。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他也是巴拉巴的表弟，就跟着巴拉巴和保罗一同的去。但是在中途很可能是因为遇到了一些困难，马可就在中途在别家那个地方离开了这个布道团。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准备再去，但是保罗就不肯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巴拉巴却愿意让马可去，所以保罗和巴拉巴就争执，到最后只好分道扬镳。保罗就带着希腊一同去，巴拉巴就带着马可往另外一方面去，这在使徒行传的15章36到41节有记载。经过好多年都没有记载有关于马可的消息，但是很出人意外的，后来在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罗马的城市里面，他却跟被囚的保罗一同来侍奉主。保罗也在他的信里面还提到马可是他少数的忠诚而且带给他安慰的好同工。后来在保罗临死以前，保罗还吩咐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马可到了罗马以后，后来又陪伴的彼得，与彼得一同来做工。彼得在彼得的前书5章13节还称马可是他亲爱的儿子。 把他当作是属灵的儿子。根据古代教父的记载，彼得因为知道自己要寻道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需要把一生对主的见证来传述记载下来。所以在主后64到67年之间，借着彼得的口述，马可把它记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二本福音书，称作马可福音。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彼得的身影。在早期的教父都有记载，说是马可准确地记下了彼得怀念思想主的言行的事，并且教父也都称马可福音为彼得的回忆录。许多的教父也都引证马可把彼得所讲的记载下来，所以马可福音也称作彼得福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信息。研究马可福音的人常常会发现，这本书跟使徒行传第十章34到43节的记载，也就是彼得向外邦人讲到的内容，非常的相似。这本书似乎是一个增订本，与彼得讲到的大纲互相的呼应。彼得从施洗约翰的侍奉开始，进而提到耶稣受洗受圣灵膏抹，然后描写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最后到犹大耶路撒冷，并且以他的死和复活做结束。所以马可在编写福音书的时候也是仿照这个格式，并且他想要把耶稣的故事作为一个好消息来传扬。为了帮助我们熟悉这个内容，请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43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大纲。马可福音一共可以分成五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神仆的背景，记载在一章的上半章。第二大段神仆的工作，一章下一直到八章。第三大段神仆的训练，第九到第十章。第四大段神仆的受苦，十一章到十五章。第五大段神仆的复活，第十六章。马可福音它独有的材料不是很多，马可福音的资料大部分在马太还有路加福音都有提到。当我们把马可福音和马太和路加福音逐字的比对以后，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91%的马可福音的内容都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而53%的内容也都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马可福音虽然经文不多，但是马可有他独特的 强调的重点。马可福音是记载神仆人的传记，这本书用很快速的节奏把神仆人的事迹分成了五大段，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五个大纲。我们就按照这个五个大段来分别的解释。第一，神仆的预备。马可福音在第一章一节到十三节一开始就立刻开宗明义记述了神仆人耶稣的工作，对他的家谱身世还有诞生的事情一个字都没有提。马可只花了十三节的篇幅就把神仆人主耶稣工作前的三点预备时期简略的讲过。相反的，马太福音用了77节的经文，路加用了183节的经文记载主耶稣的降生和预备。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八节，首先马可记出主耶稣神仆人他的先锋，也就是施洗约翰。从施洗约翰也看出他为这位伟大的神仆来服侍他，做他的先锋。然后在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接下来就立刻记载神仆的受洗，借着主耶稣神仆人的受洗，看见他蒙神的悦纳，而且他也指出真正他的身份就是神的爱子。在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记载了神仆的受试探，这里指出神的仆人完全的顺服他主人的旨意。马可就记载我们要讲的第二大段，也就是神仆的工作，从一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八章的最后三十八节。马可简单的记载了神仆人的预备时期以后，立刻就开始记载他的工作。他也跳过了主耶稣在早期犹大宣教的事情，就立刻记载他在加利利的服事。在一章的十四节到四十五节记载了主耶稣以加百农为基地到处宣传宣讲神的福音。就像马太一样，马可也是记载当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关起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开始广大布道的记号。他特别记载了三件事来证明主耶稣做神仆人的权柄。第一就是呼召门徒，第二是治病赶鬼，第三还有在加利利的全地来传道。首先呼召门徒，在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在主耶稣初期所呼召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是两对兄弟，也就是西门与安德烈，还有雅各与约翰，他们这四个人是主耶稣早期的门徒，他们被呼召来跟从主。在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马可特别的在选择了一天里面所发生的几件事情，从这些事情也显出主耶稣他是神仆人的权柄。在早晨耶稣在会堂里赶鬼，在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记载连污鬼也认出主耶稣的权柄，称他做神的圣者。神的圣者这个名词是神的专有名词，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五节还有四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等。并且因着耶稣在加百农会堂赶鬼的事情，让神仆人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在一章二十八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在同一天的中午，耶稣在彼得的家里面，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耶稣医治好他。我们特别注意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就是彼得岳母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指出这位神仆常常用他的手来服侍人。在傍晚的时候，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记载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聚集在彼得家的门前。主耶稣为合城的人来治病赶鬼，指出他确实是有神仆人弥赛亚的权柄。接着马可就从一章三十五节一直到一章的结束四十五节来记载这位神仆人主耶稣殷勤工作的表现。在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借着祷告预备当天的服事，并且在一章三十八节主耶稣也讲到他来到地世上的目的。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神仆耶稣到世间来的目的乃是传主人的道。于是三十九节记载，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在短短的一节里面，马可就记载了神仆耶稣他的巡回布道工作。接下来主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是污秽的，没有人敢可以接触他，但是耶稣爱人，他动了慈心，然后用他的手来摸他，当然让他得到洁净。第二章马可继续记载，主耶稣在加百农他的工作却受到了国人的弃绝。在二章的一开始就记载有一位摊子，这位摊子有四个人把他们抬来，拆了屋顶，从屋顶上就把摊子垂下来，然后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因着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这件事，就开始让神的仆人受国家领袖的议论，而且受到国家领袖的拒绝。接下来就记载主耶稣呼召税吏利未，并且在利未家里面受到款待。这时候国家的领袖又跟他发生冲突，指责他跟罪人为友，但是耶稣却在二章十七节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二章的下半段继续的记载，首先是最有名的安息日事件。从安息日的事件开始，国家的领袖他们不要这位安息日的主，来弃绝他，一步一步的来离开他。接着主耶稣在三章治好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再一次跟国家的领袖冲突，而且国家的领袖准备来谋害他。在三章的七节到十九节里面，这里面记载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三章十节继续记载他治好了许多人。在这里我们看见因着神仆人他的爱心和他的大能，所以在当时的各地，不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而且甚至于约旦河外、比利亚，还有更远的推罗西顿，外邦人都来蜂拥的跟从他。主耶稣治好了许多的人，并且赶逐污鬼，彰显出他是神仆人的权柄。接下来在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记载着主耶稣设立和差遣他的十二个使徒。十四节记载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给这些十二个使徒同样的信息和权柄。虽然神仆 他的全能是那么的明显，服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受到自己国家的文士法利赛人弃绝他，甚至于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主耶稣就宣布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之罪。在3:28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承担永远的罪。这一段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有详细的记载。不但是国家领袖反对他，在3:31-35马可也记载，连自己的家人除了母亲以外也都是弃绝他，表示所有的人都弃绝了神仆的服侍和他的身份。所以在4主耶稣就有天国的比喻，因着国人和家人对他的弃绝，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耶稣生平的一个转捩点。在这里耶稣用了几个比喻，首先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就告诉为什么人弃绝他，为什么神的国度不能够很快的扩充，原来是人心的问题，道出来但是人心不接受。然后主耶稣在4:21-25用了灯和凉气的比喻，他用日常犹太人的生活有灯和凉气，指出天国的福音要传扬出去，使人看见。在4:26-29是第三个比喻，主耶稣用收割的比喻，讲到神的国生长是很自然的，而且会有应验的时候，到了时间神的国就完成了。最后芥菜种的比喻，4:30-34比喻神的国的范围将由小而大。主耶稣受到国家领袖他们决断性的弃绝，但是他仍然辛勤的工作，继续的来施行他的怜爱神迹，这是记载在4:35-8:10。首先我们来看，当主耶稣被拒绝的时候，他继续的来施展他的大能。在4:3135-41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能够平静风和海。然后在4:35-41记载主耶稣渡过海到格拉森人的地方，也就是外邦人那里，来治好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并且呢也差遣这位被鬼附的人去向他的亲人家属在外邦人中间做见证。在5:20记载，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相信他很可能是外邦人中的第一个宣教士。主耶稣又坐船回到了加百隆，在那里他医好了一个12患血漏的妇人，并且使加百隆会堂的主管耶鲁的女儿复活。我们特别注意在5:34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对那个血漏得到医治的妇人讲的。信心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主题。从正面来讲，主耶稣多次的鼓励称赞人对他的信心，但是从反面来看，耶稣也多次的责备世人对他的不信。主耶稣认为信心可以释放神的能力，信心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在马可福音9:23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还有在这里5:36说，不要怕，只要信，都指出马可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强调信心的重要。在6:1-6就记载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但是在这里却受到自己家乡的人弃绝。主耶稣自己也很诧异他们的不信， 在第六节，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走遍了加利利。在这里我们特别也注意，在第三节记载，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在这里很清楚的记载，主耶稣有四个弟弟，还有一些的妹妹。第六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记载，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两个两个也是做见证的意思，因为在旧约的生命记记载，做见证的至少要两三个人。而且这一段的差派，也就是等于马太福音主耶稣对门徒差派的宣告。第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记载，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害，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也暂时的隐退，并且他怜悯众人，喂饱了五千人，用五饼二鱼，以及在水面上行走，来证明他就是神。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四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